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另一个选择，羽凡主持。
全球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羽凡。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很高兴本笃会的王伯璞修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王修女您好。
你好。
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们聊了一下本笃会哈，那现在就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本笃会的什么时候创立的，那会组他的整个人的性格还有他的精神在本笃会的状况是什么。
本笃会是我们的会组圣本笃在意大利创立的，他诞生在很早很早，在公元480年，
所以是很久的，
很
悠久历史的，
很古老的修会。不过他的精神很新，虽然他的历史很悠久。
是，
那他修会真正的开始是他，529年到 Monte Cassino 在意大利的中部的一个山顶上，他到那边去的时候，开始建立他的修道院。在那个以前他曾经在苏比亚口住过一段时间，在那边也建立一些个比较小型的修道院，可是后来有一些个因素，他就30几年以后他就离开苏比亚口，他就到了 Monte Cassino。 那他在 Monte Cassino 一方面是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的人都还是很多的外教人，也有一些个野蛮人，所以他开始一方面给他们告诉他们天主是谁，那一方面呢他就在那里开始这个修会。那这个修会是一点一点形成的。
是
那他自己因为很多的人欣赏他，跟他在一起，觉得他能够把天主带给他们，他是一个祈祷的人。
是，
其实他从苏比亚口到 Monte Cassino 去的时候，他已经带了一些修道人跟他一块过去了。所以慢慢的慢慢的他就形成一个修会。这次他盖的是一个比较大的修会。那这个修会到现在还在，还在 Monte Cassino。那我想如果要了解圣本笃的话，大概是因为是那么早以前的，所以有两个两份资料，一份就是他自己写的会规，那一份是教宗大圣俄我略所写的对话录。对话录一共有4本，那当中的第二本就是专门介绍圣本笃。因为大圣俄我略教宗他也是圣本笃会的会士，那后来他当选教宗，所以他写的这个对话录呢是在圣本笃大概去世以后的50年写的，所以是记忆是相当新。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圣本笃呢，大概是从这两个方向两个资料里面去了解。我想我自己是本笃会的修女，我在修会里面也40几年了。
是，
我想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从他的会规里面来看，他的会规有一篇是序，然后有73章，所以是很短的一本的会规。可是他在会规的序里面一开始他就说，我儿你要注意我的训言，你要勤耳听我的教导，你欣然接受你慈父的劝谕，然后毅然去实行。所以他一开始就是用一个慈父的心肠给他的儿子们，好像我觉得有点像我们中国人什么曾文正公的家书啦这些啊，因为是他自己生活过的，他认为这样的方式来过一个福音的劝谕的生活是非常有意义，所以他就把他的经验这样子写下来。所以整个的会规他认为他要建立的修道院是一个事主的学校，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永远在学， 怎么样侍奉天主，怎么样恭敬赞美天主。所以他把这个修道的生活呢，就是按照教会的礼年，圣诞节跟复活节是两个中心，那然后呢就以每天呢就是以工作祈祷跟读圣书来过这每一天的修道的生活。
是，
所以从一早就开始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赞美感谢天主，祈祷。所以他希望我们一天能够有七次的祈祷，一直到晚上。那在这个当中呢，祈祷的当中呢，就是会有一定的时间去工作，那有一定的时间去读圣书，是这样。我觉得是一个很非常平衡的一个修道的生活。那因为是一个学校，所以他教导的东西很多，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如果您早期的时候要跟一个师傅的话，大概是从洒扫应对这样学习了。那所以他也是，他会说怎么样吃饭呢、怎么样睡觉啊，那念日课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恭敬天主啊，神就在那里啊，你心口应该一致啊，应该念多少的圣咏啊，圣经应该怎么样的念呢、怎么穿衣服啊，那客人来了应该怎么样招待客人呢？那如果做错事情了怎么办呢？就是说他加重的是一个人的真正的改变。但是从我们所发的三个圣愿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的三个圣愿，第一个圣愿就是恒长愿，因为那个时候的欧洲野蛮人从北方下来啊，到意大利又已经破坏了很多，所以人心很慌乱，很不安定，所以他认为说我们的修道人应该在一个地方就这样定居下来，那也不要怕这些野蛮人，我们也可以吸引那些野蛮人，也可以教育圣化那些野蛮人，就跟好像当初那些外教人一样，慢慢的告诉他们天主是谁，那慢慢的改变他们。所以一个就是恒长愿，我们在一个地方，在一个修道院里面守一本会规，属于一个会父，在这个修道里面日出日没我们就过福音劝谕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在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尽德愿，一生都要改变，因为耶稣说你们应该纯全，像你们的父一样的纯全，所以这个理想跟这个目标是很高的。
对，
所以几乎要花一辈子的时间，日出日没这样子。
尽是哪一个尽？
进步的进
啊、哦，进步的进，
尽
德性，
对对
对，
尽德愿就是
哦，尽德愿。
不论在心身灵三方面，我们都要不同的进步。就是像到最后，就像保禄说的，我活着已经不是我活着了，是基督在我以内生活，就是越来越会像是天主。所以，因为有这一个圣愿呢，就是我们整个的人要是一个完整的人，要改变，所以要注意我们怎么吃饭，怎么睡觉，我们怎么工作，我们怎么样的祈祷，那也要念一些圣书，念一些好的书呢，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成长。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再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发三个愿，第三个愿我们就是发一个服从的愿。
服从愿。
那这个服从的愿呢，不只是服从我们的长上，也彼此之间要服从。
哦，所以兄弟们不吵架的。
哦，吵架吵架。可是，吵架以后很注重的是和好。
和好，
因为
非常好。
经过一个争执，或是不要说吵架，就是争执。大家不同的意见，大家不同的看法，与其是打冷战，不如我们把它都
说
出来，说
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那就会生活得更好。所以加重的是在怎么样一个改变。所以有的人如果不清楚的话，一看这个会规，哇，有那么多的章节是在讲说惩罚，这样罚那样罚那样罚。实际上因为当初有在入修会的人，有野蛮人，也有小孩子，他最喜欢的两个会士，一个是圣 Morris， 一个圣 Placid。那普勒奇入修会的时候只有七岁，那茂禄入修会的时候是17岁，所以都是很小。那所以他会规里面有一章说15岁以下的孩子要怎么样去教导他们，可是对15岁以上的成年人不可以随便跟他们发脾气，不可以随便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罚他们，这个要经过恢复，这个 反而是惠父自己要来做的是、
哦、
爸爸自己要来、
哦、
要来决定的这个孩子是不是要受惩罚、
嗯、
还是要受奖励、
嗯、
不是大哥哥拿起来就可以骂的、
嗯、
就可以改的、
嗯、
所以他加重的是说我们不怕犯错，因为这是一个学校。
嗯，
可是呢你完了以后要怎么样的改变、
嗯、
所以罚是为了让一个人改变、
嗯、
不是为了要罚、
嗯、
所以他写的回归里面会说，在你真正的罚一个人以前，你要私底下要去跟他劝解他，如果他还不能明白呢，你就要公开的去跟他说，如果他还不能明白呢，那就让他单独吃饭，让他一个人吃饭、
嗯、
一个人念经、
嗯、
去闭门思过一下，如果还不能呢，我们全体的人都要为他祈祷，如果还不能呢，大概要打他了。所以
很细哈，
很细，有非常人性化的。所以因为他的回归呢，短短的73章的回归，可是呢引用很多很多的圣经的章节、
嗯嗯、
不但是逐字逐句的这样的引用，甚至于他不是逐字逐句的，可是你一看就知道、
嗯、
这个思想是从圣经里面来的、
嗯嗯嗯、
所以人家会说我们本圣本都的回归实际上是一个圣经的一个索引、
嗯嗯嗯、
因为他引用很多很多的圣经、
嗯嗯、
所以你说本笃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实在可以说是过福音全言的生活、
嗯、
过圣经的生活。
对对对，
你说他如果有他的特点的话，我想也就是这个特点、
嗯、
所以我想也
是
到现在全世界还有那么多的本笃会、
嗯
不管是走入社会服务性的本笃会呢、
嗯、
或者走入教育性的本笃会呢、
嗯、
或者是走入真正还是保留隐修的本笃会呢、
嗯、
不管是怎么样，可是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本笃会、
嗯、对，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
嗯、所以刚才有跟听到修女讲到哈、嗯，其实本笃会对于在当时欧洲的学校教育还有文化建设艺术方面是有很大的贡献的。
对，
嗯，
对，学校教育因为那个时候他要教育他自己的、
嗯、
自己的会士们、
嗯、
那因为是这样子，本笃会的修院他建立了以后呢，他就以他为中心，因为他过一个那么好的圣经的生活，所以他很吸引人，所以慢慢很多的老百姓教友或者是非教友就开始搬来围着这个修道院住。今天如果您去意大利后可以看到很多的古堡，那就说那些古堡到现在有的古堡还有人住，所以你可以看见不同时代的建筑
是
这样流传下来，很有意思的、
哦、
所以就说它变成一个中
固、
哎、它变成一个中心，即使现在那个地方已经没有本笃会的会士在了，
是
可是还有教堂、
哦、
还有神父、
哦、
所以就变成一个社区、
哦、
嗯，所以是这样子的话呢，它慢慢慢慢就成立有图书馆、
嗯、
因为那时候都是手抄书、
嗯、对对
印刷术刚刚开始、
嗯、
手抄书那就有图书馆、
嗯、
那就别的人来看书、
嗯、
那慢慢的他就开始在修院里面的学校、
嗯、
开始教育这些孩子们、
嗯、
那慢慢的就变成教区的学校、
嗯、
后来就变成大学、嗯、所以一个叫、
哦、
欧洲的教育制度大概是有一点是这样子慢慢慢慢形成的。
是是是，
对、
哦、好，所以这个为我们生活在台湾或者在中国大陆的这样亚洲人，我们大概就很难想象哈，真的是要在那里才能够体会到这那个福音整个进入到生活
对
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
因为他家中的这是一个世主的学校，
是
奉天主的学校，
是奉天主，
不只是我们修道院里面，那外面的人也可以来。
嗯，这听起来都好像我，难怪
希望你有机会可以来看一看。
因为我们最近其实也有很在台湾有很多人哈，他也有一些过在俗的，就是平信徒，
对，
他们也非常喜欢本笃会的精神哈，灵修的精神，所以也有加入本笃会的第三会哈。
对，这个是我们的会长金修女，她去年开始的、
嗯，
就是本来这个这样的组织是全世界都有的，
嗯、
其实是很早已经开始。
嗯
可是我们
在台湾
一直都没有开始，
嗯、
没有开始
是是，
大概天主的时间没到。
嗯、
那去年天主的时间到了，
嗯、
就开始了、
嗯。
所以我们叫它做 Oblate，、
嗯、
这是一个拉丁文的字了、
嗯。
那在台湾，在中文我们还没有一个很合适的翻译。
哦、是。
有一点如果大家比较容易懂的话，就是有点像他们所谓的方济各会或者是道明会的第三会、
啊、
就是说一些不是在修道生活里面不是、
嗯、
神父修士修女的人教友，他们愿意、
嗯、
用圣本都的精神
生活
来过一个日常的生活、
嗯、
教友生活的话、
嗯、
那么就来这样子，所以课程大概是一年、
嗯、
就是 教他们怎么样祈祷，怎么样深化自己的家庭，把自己的家庭也能够跟天主更接近，就是这样。所以这是去年才开始的，希望很多的人可以来。
我们可以好好的为这个意向祈祷哈，希望可以让本土会的精神可以更在这个整个现在非常多乱的，而且很多人非常的不安跟烦躁，甚至忧郁症啊等等，现在精神疾病越来越多。可是如果可以在这当中找到心中有主哈，
对，
心中有主，
能够安定下来是最重要，
非常好。
所以我们的恒长愿安定下来。
听众可以听到我们的王修女的声音非常好听，可她其实已经是一个很慈祥的长者了哈，看那个从声音里面一定看不出来，听不出来那个
有皱纹，
修女
也有白头发
年龄哈。那修女也跟我们聊一聊，您怎么样进本土会？那在本土会已经多久了？
嗯，我自己是在大陆生的了，那就是38年的时候跟家里的人到台湾来，那个时候我也不是教友，因为家里都不是天主教，我自己跟教会接触是在我念高中的时候，同学是说星期天要不要去教堂里看一看，那就跟着他去了，那就觉得天主教的那个我去的那个华山堂很吸引我，我就觉得那里有一些东西是他有的我没有的，那个东西是我很想要的，所以就这样开始听道理，那一年以后就灵洗，后来慢慢的认识本土会的修女，那就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是很吸引我，也蛮有意义的，所以我24岁的时候就入修会，那我现在在修道院里面已经活了40几年了，所以可以看得算得出来我的年龄是多少。
所以听起来好像我们之前访问一些修会的修女，发现说事实上他们也没有特别的去找哪个修会，就是因缘际会哈，在那个地方遇到哪个修会的修女或者神父，
对
他们愿意再进一步的认识，而且跟随耶稣哈，他们就加入那个修会。所以好像为修女来说也是这样的过程。
对，没有去看很多的修会，因为后来跟学生们跟年轻人在一起，比较喜欢问的一个问题都是修女你怎么会去当修女呢？
对，
我平常会开玩笑说，
像我们现在要问你一样，
太丑了没人要，所以去当修女。实际上不是这样，我常常会跟他们说，
对，修女很美的。
我跟他们说有一个东西吸引了你，
是
你愿意去寻找，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说，我们入修会的人，不管是本土会也好，道明会也好，耶稣会也好，实际上都是奔着天主去的，都是奔着耶稣基督去的，因为天主他吸引了我，耶稣基督他吸引了我，所以我去过哪一个修会，只是说用比较那个修会特别加重福音的哪一部分，比如说安老院啦，或者是教育啦，或者是读圣经了，默祷了，比如说像隐修会，就是整天就我全部的时间都是跟天主在一起，然后为这个世界祈祷，就是你觉得哪一种的生活的方式你带领你跟随耶稣基督更接近天主，那么你就入这样子的一个修会。实际上我自己老觉得一个人入修会，他看找那个寻找的过程里面，好像一个人在找一个工作，
是
或者是一个人在找一个对象要结婚，我觉得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为就是你觉得吸引嘛，
对，
你觉得在一起，你去那个地方，你觉得有一种很安定的感觉，就觉得哎，就是这儿了，
对，
就是这样。
所以修女在本土的。本土听起来就是从您刚刚说跟或者您刚分享的哈，本土比较好像有点半隐修哈，但是它又不是全部隐修。
我们本土会因为这么久了，
是
又传到世界各地，
嗯，
所以那么就是说，在会规里面圣本都讲到工作的时候，他也没有说你们要专门做哪一种的工作，因为那个时候等于也一切都刚刚开始，所以也没有分得那么清楚。那么传到世界各地呢？ 就后来就是有一个原则，就是那个地方需要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哦，
哎，你们就做什么。
嗯，
所以比如说在欧洲，刚刚在，尤其在意大利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过隐修的生活。
嗯哼，
因为不那么样需要他们出去外面工作。
哦，所以这个部分是很弹性。
哎，对对对对，
如同本笃刚您也说的，他即使在写会规，都是非常开放，说
对，
如果你们有更好的祈祷方法，
对对对对，你们如果有很好，更好的方法，你认为你安排这个祈祷的内容跟形式的话，你们可以去试一试。虽然我这么样的规定，他已经规定的很细了，可是他还是认为说，啊，你们可以看一看，
是
啊，比如说像会衣的颜色啦，跟质量啦，他都说本地当地的合适的，看及气候的，你们就可以采用。比如说像我们的在台湾的这个本笃会，是1930年从美国到中国大陆，然后后来再到台湾。
是，
那他们是100多年以前从德国到美国。那时候他们在德国实验，但现在还是隐修院。可是他们到美国以后，因为是请他们去教育德国在美国的移民，去教育他们的孩子们。所以那时候有那样的需要。
是，
所以他们开始办学校，后来开始办医院。
嗯，
所以就现在我们的也可以算是我们的联会，我们的总院，他们主要的工作是教育跟医院。
哦，是。
可是慢慢的1970年多以后，政府的教育比较更普遍了，政府的医院办得更好了。慢慢的他们的医院跟他们的大学也都财团法人都独立出去了。兄弟们比较注重的是辅导。那现在有很多的地方神父的人数也不够，
对，
所以兄弟们也开始做一些辅导的工作跟教区的工作。比如说兄弟们可以去主持一个守灵的礼啦，到本堂去工作啦，跟在台湾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是看当地的需要怎么样。我们的修女刚到台湾来的时候，他们在大陆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是去要帮助辅仁大学，帮助那边的女生。可是后来就是珍珠港事变以后，因为他们是美国人，他们就被关在集中营里。后来大战结束以后呢，他们就到河南，在开封，在国立河南大学教书。那后来大陆不稳的时候呢，就到台湾来。刚到台湾的时候，在台北就在台湾大学教书。那一直到我们的美国修女们退休了为止。我们的梁修女、中国修女，她到退休的年龄为止。那后来我们就比较没有走学校教育的路了。那我们也有修女到不同的学校里面去教书。可是同时呢，我们也开始因为大专同学会、基督生活团就开始做这样的工作。
是，
那做辅导的工作。我们到了淡水以后呢，也在本堂里面也教过主日学。就是需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1960年刚到台湾来的时候，那时候大家的生活都很清苦。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有一个育婴所，差不多有20多年。可是后来因为环境改变了，不需要了，我们就结束了育婴所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在淡水比较对外的工作比较有的就是说有一个退行院，有一个活动中心。
对，
希望以我们在淡水对这个会院做一个中心，能够把福音带给我们四周的人。同时如果有人愿意来静一静，来做一个闭经啊，跟我们一起祈祷。所以这是我们的退行院。那在台北我们有一个女生宿舍。因为很多这个女生宿舍也是1960几年开始的，也蛮早了。因为那个时候从南部上来的女孩子在外面住很不方便，所以我们开始了宿舍。我们到现在还继续这个宿舍。为读书的人也为工作的人。
所以修女这样聊起来，实在是您的生活也是很丰富哈。那个本身会的精神其实就很丰富。那修女可不可以聊聊，就是您在会院修道里面哈，在修道的生活当中，这样40几年，您最喜乐的事情，或者说最困难的，让您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关口的事件有哪些呢？
我想很困难的跟很喜乐的，对我来说是一件事情，
是一件事情，
好像一个铜钱的两面。
是，
这么多年40几年，我自己的体验哈，就是我自己的进德院。因为兄弟们都是从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家庭来的，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
所以我们开始还有美国的修女跟我们在一块儿。
嗯哼，
所以 在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团体一直都不是很大，都是十几个人，十几个人，我们现在是十个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团体里面，很注重祈祷，很注重读圣经，很尤其是又发一个进德院的这样子的一个修道的生活里面，面对自己的成长，是很重要，
是，
而且等于说有很多的机会面对自己的成长，
对，
所以我认为说这四十几年。我自己的成长是很苦的，是很可是从那里面成长出来也是很快乐的。我们淡水有很多的知了，常常我们到夏天的时候会看见那个知了，它怎么样从它的壳里面出来，我想从那个壳里面出来的那个过程不是很容易的，因为它在那个以前它会在泥土里面好多好多好多年成长，它从泥土里面出来了以后，它把那个壳脱了以后，它变成一只美丽的蝉，你可以看见它怎么样把它的翅膀张开，怎么样颜色长，我觉得那个最大的喜乐就是发现自己更认识天主，更认识自己，好像在我自己里面我又更往前了一点，我觉得那是最大的快乐。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在成长的过程上，一层一层皮脱的时候是蛮苦的。
是，真的很感谢修女哈，修女刚好最后给我们这个她的生命的非常活生生的心路历程，也是生命的经验，我想会可以非常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当如果您现在是在痛苦或者困难当中，那修女走过的经验，我想是很可以鼓励您的。是是，好，听众朋友，很快的，我们的节目已经近尾声了。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本笃会的王伯璞修女和我们分享这么丰富的生命的内容，也祈求天主的慈爱与您天天同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我是本笃会王伯璞修女，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
天主教。